通过现场探索一种可能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零下 FM， 我是安妮。
什么？
白酱？
他怎么今天去这么虚？
我哎呀，这个吃完饭以后，明显感觉
是、啊。已经闲者了、
对
对对，因为我们今天这继续我们的闲聊话题。
对，没想到这闲聊，
对，主要是没想到我上半期就
果然闲聊比正经事儿大家话多一些啊，
对对对 solo 了一些
啊、
那申马老师最近在干嘛呢？
我说实话，我主要的时间就除了咱们自己有的没的一些活儿以外，我最近其实在看书。
嗯，
其实说实话，我是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啊，就是跟很多人聊天就会发现大家都在不自觉的在叹气，就是说点什么就是唉，就是就我发现我周围人现在都有这个问题。
我没有吧？
你还好？
还好
还好，
对，没有发现。
你还好，就说明健身还是有用啊、
心态杠杠的
啊、对，我就说大多数人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最近这两个月，就是其实大家都就是习得性的那种无助感吧。我其实也在想这事儿应该就怎么解决，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有点就大家都感觉不到自己在叹气，你只能听，偶尔能
无意识的
就是唉，就这种就感觉有点那种呼吸困难的那种感觉，要深吸一口气啊，就那种窒息了。就是我啊，对，
我很久没有叹气，我不知道怎么叹气了。
对，就是我就说，就是就现在当下的情况，因为大家都处境都不太，都有点困难嘛。
嗯，
我就在想，自己也在想，就是这事儿怎么办？所以就读了点书。
嗯哼，
本来是先翻的那个什么，就是叫反脆弱吧，就是在讲说如何去抵御一些就是这种未知的不确定性给你的造成的一种冲击。
嗯，
但是看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作者叫卡勒布吧。是回答他上一本的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他上一本书应该大家你们就没看过也听过，叫《黑天鹅》。
没有，
没有是吗？啊，好吧，这看来
看那个电影，
看跟不是一码事儿，就是看来这个概念只在投资圈跟什么科技圈里面被热烈讨论过。
黑天鹅、灰犀牛
啊，对，黑天鹅、灰犀牛，因为其实那个书应该是零几年，08年、09年的时候出的吧。然后当时就热烈讨论，我现在其实好像是就是像什么华尔街之类的已经把它变成一个专属概念了，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偶然事件，然后突然间造成了就是整个股市的剧烈的波动。看那个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我没认真读过黑天鹅那本书，然后这次就相当于把它又翻出来看了看，看得很慢，然后就因为他那个书写的吧，意外的我觉得写的还挺认真的，就不是那种畅销书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想出来一概念，
是那种成功学，
然后我就给你举各种例子，然后他其实还是一个挺认真推导，因为那哥们儿确实已经财务自由了，就也完全不指望着说靠这书卖的好不好挣钱，就他原来在华尔街自己做投资的时候已经逆势挣过一笔钱了，就所以他就是写的还挺认真的，就他最开始那个引子就是说他自己是一个，他是个黎巴嫩人。然后他原来在黎巴嫩，就是他们家是那种，就是属于当他们快到总理部长的那种级别的那种，是属于当地的望族吧。但是呢，就是本来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具有文化，就大家都是比奢侈，你知道吗？就搞聚会的时候，要比巴黎人的法语还要更标准、更优雅，然后用的所有的那个器皿啊之类的东西，都是那种宫廷感觉的那种贵族的东西。
普鲁斯特
啊，对，本来是那么一个东西，突然之间就黎巴嫩，你知道，就打了十几年的内战，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事情，就大家完全就是明明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怎么就突然间？因为他亲历那段时间，他就说每天大家都说啊，可能很快就过去了，就从第一年开始，
这
太像是我们现在，
是崔老师吗？
是，
就是不是我说就是，其实所有人可能都这么预期嘛，就是说啊，可能这波完事儿就很快，这一切
神预测，
对，战争就要结束了。然后他说哪怕是那些身居要位的高官，或者是那些所谓就是看起来非常有学识的人。他们的预测仍然说啊，很快就结束了，但其实这东西就莫名其妙的又延续了17年。
嗯，
是。
然后他就其实在一直在反思，就后来他又去做投行，他就一直在反思，就是说这里边肯定有些事儿是不对的， 是我们没意识到，我们原来对这世界的理解判断肯定出问题了。他讲了一个最基本道理，就是说，那黑天鹅是个什么例子呢？就是说，欧洲人原来认为天鹅就是白的，
嗯，
就你一直认为，而且他说就是我一直看见的天鹅全是白的，就直到有一天你看到一只黑天鹅，你这个整个这个观念就颠覆掉了。所以他就说，就是一些看起来很小概率的事件，其实有可能影响非常巨大，造成的那种影响可能比它的概率要非常的不对等。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呢，就是他说就是他引用了一个罗素的例子，就是说一个火鸡，他说这个火鸡呢，就是你每天都有一个人过来给你喂吃的，就这个在过去的一千天里面，每天你都能吃到足够让你吃得非常舒服吃饱而且很适当的饮食，那这个火鸡就觉得啊，那我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善意的对待我的。然后他说到1001天的时候，这天是感恩节，
就把它吃了
啊！对，他就讲，他说为什么我们会对很多这种小概率在我们影响很大的这种事件，往往预见不到，或者对他们毫无防备，或者低估它的影响。他说就是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往往基于我们对过去的
常识性的判断、
经验来判断未来，就是以前都这样，以后肯定也这样。他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这个东西隐藏着很大的风险。第二类呢，就是说，他说人总是试图把一些看似有关没关的东西构造出一种因果关系出来。
嗯，是。
就即使这俩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说他举个例，他说比如 A 跟 B 结婚 ，A 杀死了 B。
嗯，
他说这是一个表达。
嗯，
还有一个呢，他说 A 跟 B 结婚 ，A 贪图 B 的钱财产 ，A 杀死了 B。
嗯，
他就会问，他说你觉得哪个事儿概率更大一些？他说实际情况是第一个概率更大，
嗯，
因为他还有别的原因会杀死他，但就是很多人就直觉上会觉得
哦 make sense，
就是第二个是概率更大的，
嗯，
是因为就是我们都在追求那种简化了的清晰准确的有细节的逻辑性，
嗯，
这也是我就在想，就是他就讲就是媒体往往会产生误导，也是这个，就是他会讲一些很具体的人的故事，
嗯，
但其实这个人的故事往往不代表那个整体上的判断，
嗯，
它会对你对全局这个事情整体的局势产生很大的误导，但人就想听这种东西，我想听很具体的东西，这是他说这是一种本能，我就在想，就是我们这么爱看电影，然后呢，就像我们之前还聊过一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觉得电影是生活？你是不是觉得电影是？直接能映射到生活里的，还是说它只是电影，只是虚构的？就我会觉得，就是现在看呢，它某种程度上也印证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这种讲出来的故事可能跟现实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
嗯，
就是它可能会某种程度上，你可能要意识到，所有的故事跟现实的情况之间并不必然相同。就它描述的那个因果关系，在故事里头讲出来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中未必是那样的。
嗯。
对，这是他提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想什么呢，就是那些被强行拼凑在一起的逻辑关系。比如说美国某个矿井出了个矿难，就这个单独事件你听起来没意思，但如果我加上我说加利福尼亚那边有了个地震，这个矿井出了矿难，然后你就听着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靠谱。
嗯，
但其实这俩事儿可能完全没关系。
嗯，是。
所以我就在想，就这个特别像你不叫库里肖夫实验。就是我把两个其实本来没什么关系的镜头并置在一起，剪接到一起，就是蒙太奇的那个手法。其实这个我就说，就是可能是人的心理上，他就会强行让
他会主动的把两个事情的
建立一个关联。我觉得电影其实就在其实是在做这种类似事儿。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但其实电影并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更多的人，就是其实这是个幻觉。就他其实想讲的时候，就是你很多时候你看这种你建立起来脑海里头自动建立的这种因果逻辑其实是个幻觉，
嗯，
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他们就有关系，而你基于这种逻辑建立的一个判断，对未来的判断可能往往是错的，就你自己就把你自己你用你的自己的偏见让你自己放弃了对真相的了解，之所以很多小概率的事件实际上左右了很多事情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世界强制规定在一个我们理解的范围内，所有不符合我们理解的东西我们都忽略掉了。另外他还说了一个就是幸存者偏差，
嗯，
就是这个特别需要，就是大家讲那些成功学，就是你会觉得你说这个人 受过什么，在哪上过学，受过什么教育，跟谁见过面，在什么时候跟谁见过面，拿过谁的钱。他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事后总结，但其实你不知道，就是实际上他这个真正影响他的有可能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之所以你没意识到这个偶然因素，是因为那些实际上也具备相同条件的人，然后没成功的人，已经这些人并没有被你观察到，他是沉默的那些证据，就这些证据你无从观察。我觉得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我在就其实在这个读的过程中，我基本上读一章就停下来想一会儿，就是对照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吧，就是包括我现在面临的这些，就是应该说就是我觉得周围人大多数人在大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就在想，就是我们确实有可能，就现在所有人的焦虑无助，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太想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了，太想回到我们的原来的那个秩序里面，就有可能确实就是实际情况就是你可能永远都回不去，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面临就是这一天一个灰天鹅黑天鹅的这个情况，就你其实很难回去了，就这个你可能要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就是我可能得选择就是接纳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对，比如说打打网球攀攀岩，就是你肯定要调整。另外呢，我会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所谓的什么，他说就是越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他的判断可能还没一出租车司机的直觉靠谱，他说对很多重大问题的那个感觉，他就说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们就是获得了一种自以为了解所有的事情的一种幻觉，但其实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只能看见一个特别片面的角度，我只能基于这个东西做一些我们自己的判断。所以反脆弱他其实讲的就是你与其说你想赢，你不如说我可以让自己先不输。他其实说就最后就是他说就是像巴他其实就印证就是巴菲特那句话，就是你怎么才能盈利，就是你怎么投资的让自己盈利。他说他其实我只是排除了那些可能会不赚钱的东西，就是我并不能保证我的投资一定盈利，但是我只是把那个反向的那些东西把它去掉了而已。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也适用于我们当下去就重新回看我自己的生活吧。我觉得我们原来可能就太希望那个东西是一个可预期的可控的精确能被精确描述逻辑上非常的精确，就是严谨的那么一个完善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就说白了，就是你真正认真想想，就是其实每天都在就是时不时的就黑天鹅，而且黑天鹅感觉越来越多，现在就哪动不动就打仗，然后这我们这粮食就涨价，然后油也贵了，就你这些东西你真的能控制吗？而且我在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时不时的现在在抱怨某些事情某些人，对吧？但是我在想，其实我们会不会也把这些东西神化了？就其实大家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生物，其实大家面临一样，就是谁也没比其他人看到更多的局面，就各自有各自的盲区，就是我只不过是说现在就大家都陷在这种黑天鹅这样的混沌里头，就是我们如何去自处，我觉得现在是这种事儿。伯格曼原来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就是大教堂倒塌的时候就是一声巨响，他说这时候你不要去奔走呐喊，他说没用，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过去然后去垒砖，他说哪怕就是能垒一块，那也是你能垒一块是一块。就是他说因为什么呢，他说房子塌声音很大，一声巨响，能听见的人
都听见了，
听不见的人你喊你能有他的声音大吗？你一样喊，听不到的人还是听不到，与其在那喊，你不如直接自己去那儿接着垒砖把它重新盖起来。就是我就在想，就是这事儿就有些东西其实就我们每天都在聊一些非常对吧宏大的那些
out of control 的，
对对对，而且你把它聊得很就是我就我后来反思，就是很非人感，就是我们描述那些人的那些东西，就是那些事儿缺少人性，冰冷的，然后呢你总觉得那里面没有人性，然后呢又隐隐的神话，好像他又无所不能，他做了这种选择就是立足于一种某些怪异的价值观，但其实我总在想这些东西可能不太对，我可能不应该这样想，只是让我给我自己就是选择了一个躺平偷懒留在舒适区里头歇着的那么一个借口。 就是与其这样，我觉得不如干点啥。所以我就在就
是吧，老师思考好多啊。
不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还想起来那个，因为我看那个书，
你怎么不早点看这书啊？
不是，
早点看这书，你就少打多少游戏。
我坦率的说啊，坦率的说，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因为这次我觉得起码对我，包括我感知到对周围人的冲击，其实比以前的任何一次都大。就我们从2020年开始，因为这次大家明显更沮丧一些，会或者觉得困难更大，所以每个人现在
因为之前看到过一丝希望。
或者说就是你已经没法维持自己那个幻觉了。
嗯。
就你原来可能还能再骗自己嘛，就是我用我的那个逻辑说我还没问题，那个东西足够，它还够强大，它迟早会回来的。但你现在你越来越觉得就是这句话已经无法叫什么安慰到自己了。所以就你慢慢的开始就是那个赤裸裸的。
逃避都逃避。
对，赤裸裸的现实就在那里头。而且就是这种延迟满足的极限已经到了。
嗯，
当你需要他给你一点幻觉的慰藉的时候，你没有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就是比如说，就该还的钱马上该还了，或者是存款见底了。
嗯，
就类似吧。我觉得就各种因素会让你就是那个现实非常真切、真切的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那些东西已经没法再就糊弄过去了。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干点什么。他其实提了几个点，他是觉得说，其实脆弱的对面不是那个，就大家都会认为脆弱对面是坚固嘛。他就是类比，他说就几个东西，一个是普通的那个生物，比如说就我们这种普通的人啊之类的，还有一个他说就坚固的意象就很像凤凰，就你不管怎么弄我永远都会涅槃重生，就是外部对我的影响跟我完全跟我无关。就你怎么弄到我最后还一样，我还是我。他说脆弱的对面其实反脆弱是什么，他说就是很像那个北欧神话里面那种九头蛇。
嗯，
他是什么呢，他说就是砍掉一个脑袋，因为他有很多的脑袋，砍掉一个生出俩。你砍的这个动作其实反而让他变得更强了。
对，
脆弱的对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说但是这种东西呢，他说你其实是要做一些处理的。第一就是你让你自己你别坚持那个玩意儿，你要拥抱这个东西。当然这个很鸡汤了听起来。他说实际情况就是说你要让你自己的。
就是适应嘛其实。
多要你要做多元化的设计。
对对对，
就是说你不能把你自己聚焦在某一个就是一个事儿里。就是说在专注的同时你要保持一些开放性。
嗯。
多做几种尝试，而且小步快跑。然后呢去尽量规避那种叫它叫非对称风险。就是说这事儿你干成了收益不一定特别大，但是你一旦输了是那种就是 all in 的那种状态，就是全完的这种。他说你要提前对这种东西做一些措施，防御措施。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说你要在就是设计出多个层次的这种反脆弱的这种方法。就我会觉得，当然这书我还没完全读完，我现在还在缓慢的阅读它。就我会觉得就这个方式可能是我们当下自处的。因为前段时间我真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半夜会突然间焦虑几个小时，
嗯，
就突然间就是那种你就感觉胸口被锤了一样的，就是你只能坐在那儿抽烟，然后其实也啥也干不了，就是但是就是一直在那儿空坐着犯愁。
是，
但我后来想这不行啊，这你不管这世界以后怎么样，我们说五年十年的，这日子这时间是我自己的，就是你自。对吧，就是哥们儿老大不小的，对吧，就是时日无多的样子，感觉人生进入后半程。你自己的时间是你自己的，你不与其在那儿就是唉声叹气感觉前途无望，你不如做什么。而且我觉得他讲黑天鹅的时候，其实以前包括就最早的时候，像比如说就 IT 圈就互联网圈就特别喜欢聊这事儿，还有就投资圈。
嗯。
但其实我感觉当时大家聊的呢，我这次读的时候感觉就是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机会，赚钱的机会。
嗯、对，
这是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
嗯，
大家是这么一个角度。但其实我看他写的东西，我是在想，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变成黑天鹅。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不是那个其实
改变这一切的人，
成为一个可能会变成黑天鹅的要素呢？
哇哦，今天好鸡汤啊！
不是，我也在想，因为它里边提到了一个东西，你知道吗？它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它的类比，它就是说，就是它说了两个国家，一个叫平均斯坦，一个叫极端斯坦。它就说什么呢？它说有些事儿啊， 大家的情况的分布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均的，
嗯，
就是最强的那个跟最弱的没什么变化。他说就举个例子，比如这屋里头站50个人，我把全世界个儿最高的人放在这里头，你会发现平均身高那个最高的也不会影响太多。
嗯，
他说换，如果换一个场景，我们说叫50人来，我们看财产，我把这世界首富放这里边来，立马一下子就发现，就是他的把那个平均值就给拉得极高了。
嗯，
他说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有的东西是符合那种所谓的就是平均分布的，
嗯，
就是正常的那种就是概率分布，就中间的最常见的人分布最多，然后那种不常见的东西非常少，极少极少。
嗯，
他说但是呢，真正对这个世界现在造成影响所谓黑天鹅的那东西往往是那种领域，就是它是密率分布的，有点像我们电影。就是原来我也在反思，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抱怨说这个电影这行业分配不均匀，
嗯，
就最牛逼的那些人顶部的人拿走了这个行业，所有底下人都在贫困线上挣扎。但是他说实际上这种领域是有意思的，未来会越来越多，而且这种领域贡献了黑天鹅。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一些非常小的东西，它一下子窜到了那个顶部，他就拿走了，他影响了全局，因为他的能量很大。
嗯，
他就说有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专栏作家，突然间有一个书就窜成了畅销榜。
嗯，
他一下就把这个图书市场这个一个比如一个季度的销量的50%都拿走了。他说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因为这个人从来历史上从来都没进过销售 top ten， 但他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事儿做到，就改变了出版行业的格局。但是他说在其他一些行业里头可能就不会有这种，他说举的例子就很心酸，他就说的就是比如说他就说剧场，
嗯，
他说剧场因为就是你每次就能服务那么多人，他说你的回报是跟你的那个演的次数你投入的劳动直接相关，线性相关的，所以你不会挣太多钱，你也就是你每次挣的也差不多是那样。他说包括理发师啊之类很多这种偏体力型的都是这样的。
那不是我们吗？
对，他说但是呢，他说有一些东西，他说比如说就是啊，他就说比如拍电影，他说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拍一次以后有多少人看，会有就是包括出版，他说会有多少人读这本书，你写永远花那么多时间。
嗯，
他说你写一个牛逼的东西跟写一个平庸的东西大家花的精力差不多，然后但是写牛逼的那个东西真的有就是10000倍的那个平庸作品的那个读者，他说这个样的东西才会产生那种所谓的黑天鹅。他说我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在这种时代如此的混沌，您原来我也读过，就是其实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永远是秩序跟混沌是一个平衡的，就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加进去了很多所谓的造成更大的混沌的因素，让这个世界现在看起来更混沌一点。
嗯，
那在这种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更容易出现黑天鹅，但你要给这个黑天鹅提供一些条件，就是你要让你自己的那个事儿符合那个不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所谓的那个极端斯坦的那种分布状态，而不是平均斯坦的那种分布。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做成那种感觉，给他准备，而且就是这个事儿不是像电影原来就是这样，你再进去跟你没关系。
嗯，
我们现在应该做一个新一点的事儿，就是为什么现在比如我们最近在比如说把一个现场演出变成一个直播，它其实就是当它变成直播以后能有多少人看，那就是跟我这场地什么都没关系，那它就变成了一个从平均斯坦变成了一个极端斯坦的事儿，那就它就有可能有成为黑天鹅的可能性，也不是说它一定会，但是就是你起码要准备好。我就在想，那我们不妨为这个时代多准备几个黑天鹅的事儿，能做到，其实我最近的收获
就是听下来，总结下来就是被这俩书打了一顿鸡血。
也没有，因为原来就是我推荐你们也看过，我觉得那个书也不难读，因为它里边讲了，还是他举了很多例子。
嗯，
毕竟那个哥们儿自己，而且他那个书之所以被人信服，就是因为他真的是用那套方法，在一个美国80年代股市崩盘的时候全身而退，而且赚了一笔的。就是整个股票市场所有的人都不行的时候，他提前预感到了，全身而退了。自己身体力行的确实做到过，而且他却也举了很多例子，而且那个哥们儿还在讲，就是还有一点挺有趣的细节，他说在我们这种就是迷茫的时候，试图让一些事情回到正轨的时候，就我们会淹没在大量的信息里，我们不停的看报纸。他说那个时候就是，他说在黎巴嫩战争的时候，虽然有20家报社，大家都在每天报道类似的事情，他说几乎你可以认为这个就大家写的报道都是一样的， 但是仍然是说，他说人们仍然是每出一份新的报纸，赶紧拿过来通读一遍。就是你内心就非常渴望去寻找那种能支持你想法的证据，就证明你是对的。就是人是有这种冲动的，就是那种证明我是错的东西，我有的时候会选择忽略不计、忽略掉。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起码我不说你们啊，我就说我，就是我觉得我之前那段时间就特别容易陷入到说 ，OK， 国内外的信息源刷一遍，就是所有的转发评论看一遍。然后就是所有的事儿，包括现在大家，我觉得好多时候，反正我经常会有人问我说：“那个事儿看到了吗？”就是他，就比如20分钟之前刚在朋友圈出来了。对，就我现在在想，这些东西可能并不能让你做出那个正确的对全局的判断。就你只是看到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故事，而这些东西其实跟全局的关系不一定有多强，可能也都是一些带着偏见的或者带着选择的证据。
对，
对，我觉得可能与其那样，不如就是稍微离他跟他保持点距离。
对，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不管是方法还是什么吧，就我自己来说，我其实，在这种时候，我不太愿意去看那些信息。
哇哦。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
我不是，我都是被动的
啊、
嗯！就我所得到的信息都是被动的，
别人告诉你的。
对，因为我从小开始我就不太喜欢看新闻，
啊、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事情跟我就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这种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嗯，
但现在我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也就是说，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只会扰乱我的心情。
对,
对，只会扰乱我的判断和我在专注去做的这件事情。
嗯，
除此以外，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积极作用。
嗯、对，就是大家奔走相告的坏消息和奔走相告的好消息，
可能
都是
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嗯。就比如说我室友，他可能就不是这样想的，他可能会觉得他如果不知道，他反而更焦虑。就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那种不确定性，就会让他觉得非常的焦虑，就是就像你大半夜睡不着觉一样，就你可能就会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去支撑你，有一些就是证据来确定你的想法、嗯，或者是你大概能够看到未来的确定性之类的。
对啊，就明明一个美好的春风沉醉的夜晚，
对，
怎么一个人？
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跟人有关吧，就每个人他自己不太一样。
嗯，
是我反而是觉得。我每天在家里听这些东西挺烦的，就是我会选择就是有时候离远一点、
嗯，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我耳边就一直叭叭叭叭叭叭说、嗯，然后感觉每个人就跟你刚刚说一样，就是可能每一个频道他都会看一遍。
我有一段时间是那样，
对，就我家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对，尤其是你就是现在，其实你信息量，大家信息量都是过载的状态，
嗯、对。就是我并不觉得你听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对你现在要在做的事情有任何的帮助，你心理上可能会觉得有帮助，
对，
但实际上是没有帮助的，因为
甚至有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误导的东西。
对，就是人云亦云嘛，就其实跟看电影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在过度解读很多东西
啊，
对吧？
啊，
就是哎。导演这里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法、嗯、然后就是你看他说了这句话，那他这样说是不
是隐喻、
嗯、对，他是不是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其实就跟小时候那个阅读理解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是在完全过度理解、
嗯、对，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角度，
嗯，
就是诶就怎么诶这后面怎么剧情又跟前面不一样啦、
嗯、
就怎么回事啊就是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嗯、然后你可能反而会真的非常扰乱你。我记得我爸之前跟我讲过，就是我爸说就是咱们就过咱们的日子就好了。
嗯，
虽然那个东西我觉得美国有一句话，就是上学的时候美国人都这么觉得，就是他们，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种洗脑办法，就他们说就 personal is political。
嗯，
就他觉得所有事情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嗯、
所以他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就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种教育，从小的就这样教育的、
嗯、
我觉得当然就是你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东西肯定是跟你有关的，
嗯，
但是你真正的如果是 focus 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世界上的话、
嗯、
这个东西对你有影响，
嗯，
但它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的影响、
嗯、
对吧，就是它或多或少，它当然它也有可能会有大的影响，但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需要去 思考出来一个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它够复杂
了，反而去适应它，
对，你很难用一种就特别精确的方式把它说出说清楚，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你没办法预知的。这段时间我其实蛮经常跟人说，我觉得就是反而因为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心态蛮好的，
嗯，
我觉得你们也能看出来，我觉得我心态是比之前好很多，就你反而有时间，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反而是有时间去真正的去思考每天的生活吧，就是也不是思考，就是过每天的生活，就是就也不像以前，以前我可能是一个就是你上班一段时间，然后你就疯狂的不想上班，然后你在家，然后就疯狂的疯狂的摆烂几天，然后你过一段时间你又想上班，你觉得在家待着无聊，但我们现在已经在家里待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我现在每天起来已经不会有一种在家里待着很无聊的感觉，就反而就你像上期闲聊又开始运动啊，然后看东西啊，或者是种花、啊、或者干嘛干嘛，就是这些，就是你会发现其实生活还有蛮多种不同的样式的。
你看，我觉得咱俩还有个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我的上升不是摩羯吗？
啊，
就是、
对，他是工作狂。
对，就是对我来说，我还是想干点什么的。就是其实对我来说，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就我还能做什么？之前的有一个很大就是，就当你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么一个困难的局面的时候，
啊嗯、
就你其实在想就是。而且你就是对你跟对未来就很像是那种什么 Lost Highway， 就是在你一个人驾着车驶在一个夜路上，就你灯只能打在眼前这一块，远处都是无尽的黑暗，然后就是你很就你
感觉这集又有人要听哭了，
不是就是你会感觉可能下一分钟有可能你就开到了悬崖上去了，
嗯，
就那个黑暗再往前照一点，有可能就是一个悬崖，但那你就是说就是还能做什么？就你分分钟觉得好像离悬崖海水的声音离着越来越近了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我还能做什么？我不想就我也不想就这样躺着，就是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嗯、
对我就我还想干点啥，给这世界留点什么，对吧？
还是有事业心、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那其实你就是，然后你就会觉得又就觉得原来干的好像都不太对，也都走不通了又，那怎么办呢？就是那。我这个其实就是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抑郁的一个来源嘛。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其实也没有就是那么大的不一样，但是就是你可能是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较重
啊，对。
但我也没有觉得说我这辈子可能就养花这个状态，因为毕竟咱钱也有花完的一天是吧？但是我反而可能是会觉得比较随缘吧，
嗯，
就我会觉得机会该来的时候它就会来的
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就是修身养性，准备好等待机会来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可能没有像你那样的那种焦虑，因为我已经就是我给自己的设定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我确实是什么都干不了。就我能干的只能是让我自己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并且等机会来的时候我是健在，然后我有能力和能量去完成这件事情。
啊，那你这个心态好好，
啊、
我可能比你心态要糟糕一些，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哪里出问题了，就你不停在问这个问题哪里出问题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就是我特别喜欢伍迪·艾伦一部电影叫《星辰往事》，它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说你不能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想去控制生活。
对，
对不，就是你在反思，就是你在不停追，你说哪里出问题，肯定不能全赖他。对吧？你就是你明白意思吧？就是你就是因为大家都去那样讲，但是你就你，但你心中很清楚，你肯定不能全赖他。就我肯定有很大责任，但是哪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原本就是前几年你都会觉得很好，而且我坦率讲，那个小白酱知道，就是在黑天鹅对面还有人发明一个词叫灰犀牛。他灰犀牛说的什么？他说就是远远的就来了一个东西，
嗯
嗯，
就是他冲你冲过来了。但是呢，只是因为他很远，他还没在你眼跟前，你就完全就是掉以轻心了。他就说这种那个大概率的重大的困难。当然，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可能存疑，但我会觉得就是我分明的记得2010年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在有曾经在一个好像是那年是看完《盗梦空间》以后，几个社科类的教授坐在一块儿跟他们一块儿喝茶的时候，大家就在聊现在这些问题，就说 再不解决马上就要到来了，马上就要发生了。就是我就在想，哇，都聊了这么多年，我好像也没为他干什么，就是每次都是聊一下，然后啊，就直到他真的就是我们都一直都以为啊天塌下来有个高的人顶着呢，就是没想到真是天塌下来所有人都得塌呀。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们是怎么沦落到现在这
个地步。那我觉得这确实是你的问题。
对呀、
啊、就是这个预防针我都给你打多少年了。
对呀、啊、对呀、啊、
申马老师你知道之前是怎么想的，申马老师一直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可能行不通，这可能行不通，他说不会的，一定会有出路。
对，就是你看，
他一直想的是他一定会有出路。
就是那我说实话，就是那三十年高速增长、
嗯，
就是中国一直就我们每年都很好，每年都很好，就是明天会更好，对吧？就是这其实给了一个幻觉，仅仅到在历史上你整个看下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时期。
对，就我觉得为啥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和我为什么是这样的想法，就是第一是跟我们俩的就是。生活背景不一样，还有就是因为你之前做的行业跟我在的这个行业也不太一样，就是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我就你去过剧组你就会知道，在剧组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可控的，在剧组里面就像你刚刚说的，每天都有黑天鹅。
IT 工程也是这样，但就是我们对那个你懂吧，对那个前景。
但因为你们有一个那样的想法嘛，就是你觉得那前景是好的，然后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对，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
对，当然你拍电影也是，你也会觉得没有你解决不了的，但是每天都会有你需要解决且你没有预知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就我不会觉得我拍出这个电影来就是有多牛逼，知道吧、
啊、
就你们可能因为你们有这个 IT 发展的这个前景在那里，就会给你一个幻觉，你会觉得说 OK 无论怎么样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到最后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当年互联网公司那么推崇刘慈欣吗？大刘三 T、
嗯、
就是因为互联网公司就在里边找了一个概念叫降维打击，叫所有的其他的行业在我面前都是低维动生、
啊、
都是低维动生生物，哥们儿高维度，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傲慢，那种非理性的乐观，我肯定是受到影响。
你确实非理性的乐观。
对对，我其实在反思嘛，就是其实你要调整嘛，就是否则的话就我觉得大家之所以现在那么难受，就我不止我一个人，我就我能感知到周围很多人，就尤其以前看起来还是比较成功的、
嗯、
在各个领域里面，
就反而这种人会容易吧。
对，就是那个落差，那个预期的落差， 对未来的那种落差，就是大家都完全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改变一下。
对，其实就是、嗯哎，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没有你什么可以掌控的，你就不要想着你可以控制任何，就你能吃到的任何一口饭都天给你的。
嗯，享受生活的诀窍就是要接受。
对啊，就其实你种菜也是一样的嘛，就你
躺下享受是吧？
没有，就是我老开玩笑，我说就是可以自给自足什么的，然后我室友就老说你不要在那痴心妄想
啊，
这个农业才是靠天吃饭的。所以就前段时间北京下一场大雨之后，我们家就有一些就
永远的离开了你们。
那倒也没有，但是就是可能产量就会减少一点吧、
啊、
但是就这种事情就没办法，就确实是你真的你无能为力，你不可能预测它明天会刮风、
嗯、
也或者是下雨、嗯、你又不可能说我每天把它们就是包裹得很好然后保护得很好、
嗯，
那就是他要面对的嘛。
对，就他那里面还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说我们往往在事前低估一件事儿的概率和影响，在事后高估它。
嗯，
他就说大家都会有这个，就是你永远在讨论那些已经发生过的黑天鹅、
嗯、
就是疯狂的放大它的，他不说就是911以后就美国人干的事儿就是所有的飞机上的都加防弹门、
嗯、
然后那个高楼大厦加固。
嗯，是这不就跟那个上次、
但他说这事儿其实从概率角度它不会再发生了，
对，
下次一定是另外一件事儿。
对啊对啊。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之前一切都很好的时候申马老师一直说我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然后等现在一切都不好的时候我反而变成一个乐观的人。
对、就是、
所以我觉得以后还是得多听听那个安妮老师的一些。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看来我他快 solo 了，我觉得。
你看，就
好期待，
就是你看好的时候，你就要 叫什么，你之前不是老说一句话，什么晴天修房子是吧，
嗯，晴天修房子，
对啊，这那我不就是天天在那跟你说你得修房子，嗯，然后就没事儿，总会有办法的，嗯，虽然他也没有办法，但是他会觉得，
但在高速上增长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被掩盖掉了，
是啊，
对，就是你当你停下来就一切都不 OK 了，
对，因为我看，啊，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能够跳出事物去看待这个东西的人吧，
嗯，所以你就不会叹气啊，
嗯，
对啊，我现在就不叹气，嗯，我真的不太会叹气，现在我觉得我以前还蛮爱叹气，嗯，我上班的时候很爱叹气，
嗯，
就你刚认识我的时候
啊，
嗯，我还挺喜欢叹气，
嗯，我现在我可能我比较爱叹气了，
但我现在好像只有在办公室才会想叹气。
你这是
没活儿
啊录播客录什么呀，
又要录了，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随便聊一聊，你们会不会觉得就其实就我觉得录播客就算是我们几个人没事干就是约的一次正常的聊天，
像这两期比较像，
对，我觉得
好像我们渐入佳境了，
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是拿它来规定一个就是我们时不时的稍微看点东西啊什么的，
有点事儿干，
对，不是也不是，其实保持一点开放性，我觉得你就是研究一点东西，
啊，
其实，
嗯，
我觉得这个虽然眼下不一定有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在问我就是你就录这东西干嘛，尤其是啊，我那个亲爱的战友老于，
嗯，
每周都在问我呀，怎么样了？对，那个能赚钱了吗？录播客
能赚了我再来，
对。
对，因为其实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你得做点什么吧。
另外，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坦率讲，我自己觉得虽然觉得每天准备这玩意儿还是挺掉头发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挺有收获的。就如果没有这个事儿，有很多东西我可能也没有太仔细的去
是啊
捋一下或者研究一下，
嗯，是啊，就是之前就说嘛，就是一个大家学习的机会学习交流的机会，就我们其实因为这么多期下来也就是收获了很多知识啊，
嗯，
对对对对，
就我们请那些嘉宾啊也讲了蛮多，
对，就因为平时你就算跟他吃饭一块闲聊他大概率也不会讲的那么
对
说两句打个岔就走就说别的去了，
对，所以就一般都在讲自己的私人的一些事情，啊，
八卦走起，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
嗯，
是蛮有用的，
嗯，
就很多事情你一旦为了以赚钱为目的开始他可以往往就赚不了钱，
对那哥们儿还说他说就是就稍微有收入还有意思的活动，他说想了一下以后没有一个符合平均分配的，就是那种均匀分配，他说那种都有点无聊，他说这种有意思的感觉好像都是赢家通吃的感觉，
嗯，
他所以嗯我们选择了一个好像选择了一个这样的生活
挺好的，
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样的生活心态也挺有意思的，
对，
就因为我现在就是对比会很明显，因为其实之前我们的工作还蛮忙的嘛，对吧，
嗯，
而且是只要有一有影展或者一有活动什么的就前期就是感觉疯狂的熬夜什么的，
嗯，
可能在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上班的那些人看来就是我比他们忙，
嗯，
虽然他每天上班虽然我下午才起床，我
实际的工作时长，
对，
啊，
对，实际我们的工作量比他们大，
嗯，
因为我们就是上班可以摸鱼嘛，嗯，我们其实没什么摸鱼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干活，
弹性工作日来了都是干活，
对但是现在你比较下来就是你会发现，我会发现啊，就是我周围上班的人的状态都特别差，
嗯，
就是因为现在第一是感觉工作可能也不好找，对吧，
嗯，
很多公司可能也就不招人了，
嗯，
或者是倒闭了或者怎么着，
还有裁员，
对，然后就是岗位就很少，然后又导致裁员，你刚刚说的裁员呢又会给大家很大的压力，就是哎，我这要不卷一点我是不是明天就被裁了，
嗯，
就是这种情况也很多，
就是还要扮演一个很忙碌的人，
对就是然后
你忙碌本身还要辛苦，
对就是你要扮演很忙碌然后你还有很多的同事跟你一起去竞争扮演
飙戏，
对但是实际上他们又会觉得自己做的工作也很消耗，
就
其实在公司工作
说不清价值是吧，
就在公司工作就会是这样嘛，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你真 就是你推进的那个东西到底能够推进到什么地步，你作为一个小小的议员，你其实真的不能够做点
什么，就小螺丝钉看不到其实真正的结果。
对对对，就是像我们这种啊，今天我做完了一部字幕我就做完了一部字幕了，不像他们这个就是对吧，
手艺活，
对，他们这个可能就是开无数的会，然后对接无数的人，然后开又开无数的会，就是但这个事情好像并没有什么推进，就会让他们整体的状态和心态都会变得特别的差。
嗯，
所以我就很多时候我就劝他们不要上班。
我觉得这是个趋势，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未来就是不管经就是大的环境好还是不好，
对，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选择一种 part time 的状态。
对，而且就是你看，就以前或者是甚至是现在吧，就是很多人愿意选择一些很体面的工作
啊，
但是实际上你从收入上来看，它跟洗盘子也没什么区别。
或者说你的工作体验上来说，
对，就是但是收入上来说也是，就是你看现在洗碗工有些也6000块钱包吃包住啊，让你在大公司里上班，你一个月拿个对啊10000或者刚进去，你不是刚进去，现在也有几千块钱的，就是你工作好几年也有几千块钱的，然后你还得就是自己租房自己吃饭，然后你又一个因为你是一个体面的工作，你还不能对吧，搞得自己很狼狈。然后
这些东西就是对于未来的预期嘛。
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就你会觉得倾向于大家都会认为那个工作有更好的
对啊
前景吗？
就比如说那个小唐老师前两天去、又去面试了，他以面试为乐趣啊、他又去面试
了，
然后最后就面试，然后人家跟他说那个6000块钱，
小唐人老师，
对，然后
这不意外现在，
对，然后我就说小唐老师特别喜欢洗碗，你知道吗？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你还不如去洗碗，你自己还开心还包吃包住。对，就是我觉得像你说这肯定是一个未来趋势，就是像欧美或者是国外那种发达国家，他们很多年轻人就不会选择去一些大公司上班，他可能打打零工，就是去麦当劳或者是干嘛，或者是像之前威霆老师也有在酒吧里打工，就是这种很多这种选择的，他不一定非得要去到一个单一成就的这种方向。
这个就是在既有的观点上看，就是或者说在我们父母那种观点上看，就你会觉得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的就是没那么安稳，
对，
没那么安稳。但反过来呢，你会觉得就是那个安稳可能也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就好像就是前两天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就是有个地方就写着那个这个什么殡仪馆一个岗一个公务员的事业单位岗
啊、
然后就1000人在那个什么报名报考那个搞那个岗，就是我就在想，就是类似就是好像这个还挺难争取，还挺稀有的，但你等等以后可能过两天这个岗就撤了，
对，
就他可能也没有你想象的，就是那个说能干一辈子，我就靠在这岗位上退休了。
是的，是
的，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像你刚刚说那种固有的观念，他会觉得有一份工作是一件有安全感的事情吧？我觉得至少，所以他们会觉得我每个月可以领到工资，
也确定对人太重要了。
对，
人是需要
我确定每个月可以领到工资，然后我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你一旦有过不上班的经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上过班他也可以拖欠你的工资，
是
他也可以某一天一声不响的就把你裁掉，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劳动仲裁啊，这拿起法律的武器啊，但是就是他还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因为这个公司本身他就有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比你的不确定性更大，
就我或者这么说吧，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虽然可能还那么，但这个看起来稍微
对对对
稍微确定那么一点点，
就是
还是要好一点，
对，因为我是觉得很多人他现在就是缺乏一种安全感，他其实说白了就是像你刚刚说确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他每个月他要付房租，他要多花多少多少钱，他一定确定在这个时间他要有那笔钱去
填
补这个东西的，
对对，但是反正我就说，就是我们也确实应该做一些这样的保险的准备，对吧？对吧？就是我就其实这次疫情管控，我还在想，就是我突然我发现我妈的那个，就以前我所以所 唾弃的我妈的那种所谓的囤积的那种、那种方式突然间成功了。
对，
然后我就在想，我就是我在唾弃他吗？我在想，其实他那东西是对的，但是我可能不太喜欢他的那个，不太认同他的那个，他那个整套的生活方式
啊。
然后呢，我就进而把他的这个对风险的这个
就否定了，
哎，也一块儿给否定掉。但其实他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
对。
过来人，
对，就是所以就是你不觉得你父母不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你去问他囤没囤货，他说没问题，
对，
面米都是全的。
但就是反正很难说了、我觉得，
嗯，
如果说比如说很爱存钱的人，那不是也有可能遇上河南银行吗？对吧？
嗯
啊，对，就我觉得这有个度的问题嘛。他们就说，
就
是你其实需要一个合理的配置。
我的意思说，真的就是那个黑天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是
你不能完全否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当然。但是就是生活还是有非常多可能性。
对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开发点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性。但是就是就是在不亏钱的前提下，
嗯，
做一些小规模的试错，我觉得这个还是 OK 的。
对，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可亏的。
啊、嗯、也不不是，还你一时冲动还是可以不停的往里头，你懂吧？就是我觉得一旦往里头不停的往里头投入，其实是个小象思维，就你到中间你就停不下来了。
是啊，
对，你一旦中间停下来，你就会发现，我说前面我所有的付出都就很容易跟这个事儿产生了斯德哥尔摩。
这个也是我非常不赞同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就应该是及时止损。
对，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就你甚至不太想它是个选项。这个最可怕，
我知道
啊，
就咱们的那个
啊，对，我赞同，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会就是忙着去不停的摆挽回局面的时候，让局面恢复正常的时候。就你这过程中就已经不停的，
所以就是得跳出来看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稍微抽离一点，
就是时不时的你就需要跳出你投入的这个东西来看待这个你在做的这件事情、
用第三人称视角，
对，所以希望大家
哎，没有，就我觉得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
东西。对，我就觉得大家也可以就尝试，
因为最近
跳出来去看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你自己陷入在那个情绪里面，其实你很难发现这个其中的问题的。
对，就是说都觉得很糟糕，前所未有的糟糕，可能只是我们是个感受型的东西。
对，
就是对，
就
是事情还得做，
是的，
生活还得继续，那样就觉得我们
就往往有这种跳出来之后的经验的人，其实反应都还不错。
嗯，哎呦，好得意的样子。
没有，真的就是。就现在很多人跟我表达就是非常羡慕我的生活，但是我会觉得说，我说你也可以啊，就是、就是很简单，这个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很难、只是你很难迈出那一步而已。
嗯，
对，我现在寻求平静的方式就是干点活儿。对，我觉得就是
准备播客。
哎呀，这个过程并不舒服啊。
因为我给自己画的底线就是说 ，OK， 我有手有脚。怎么着我也不至于在这个社会上活不下去吧。
嗯、
对吧，就是就算我没钱了我还能回我爸妈家。就
是这样、
躺吃躺住，然后自己种点菜，不怎么花钱，对吧、就其实就这个事情没有你想象那么难。
另外安妮老师也没有一个什么大几千万的房贷的，
没有
啊、供房的压力，
一定不要有债务、一定不要有债务。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个对你这个在你这儿是个很核心的要素，就是因为你没有那种负债的风险。
对啊，我就没想过要买房啊。
就是、但你知道，就是因为就是很多比如经商啊或者做事情的人，就是当这个系统突然间就是急刹车的时候，他会有那种很。就是很大的负债的风险。
我觉得我跟我就是现在的同学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可能生活方式就差很多。
对，
同学什么的肯定都有车有房，结婚生娃啊什么的、
过上了高负债的生活，是吧？
就你很难去评价别人的生活。
对，
就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就很多人其实他可能表达出很向往我的生活，但是他也没办法做到，就是从降级的这种体、
不是，我觉得每个人按照自己
的
按自己的适应的方式去调整，就我也没法过你这种生活，让我每天摆弄半天植物，我觉得动物有可能还行。我最近我们家楼
就每个人的
小院里头有人在养鸡，我
一
直想偷，
找到自己比较舒适的状态。
你喜欢工作你就工作呗，
是啊，
对对对。
但我觉得你也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爱工作。
哎，反正天天在群里头经常看到一些发的深马老师的打游戏的视频，
对，
也没有
了。我觉得他就是说他自己爱工作，
哎，
嗯，
打游戏现在很少了。要按我的本心，我应该每天都在骑马的路上和钓鱼的那个什么河边，
你可以去钓鱼。
我说的钓鱼不是那个钓鱼
哦，不好意思，打扰了
啊。
好，我们这期闲聊也聊了够长了。
OK，
感觉各种掏心掏肺了。
哎，没，就差点酒啊。
是吗？是吗？老师走心了。
嗯，
是是吗？老师，
没，我确实最近很认真的在，因为确实过得有点太难受了。我最近，我而且我也替周围人难受。
对，
你是真是圣母菩萨心。
哎，没，他们在我旁边叹气，把我带的也唉声叹气。
行吧，那我们这期还推荐吗？
我觉得
就不用了吧。
啊，行吧，推荐大家看看
了两本书，
啊，《黑天鹅》啊，
还有什么《反脆弱》？
对，《反脆弱》。
那就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嗯，
就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喜马拉雅、小宇宙公众号，然后还有我们的微博，有什么想要我们聊的话题，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随时欢迎留言。
还有什么喜欢的嘉宾，也可以给我们推荐。
好，
好，那我们拜拜，
拜拜。
拜拜。